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有关灵魂的问题。常常有人以为，在他未能确定人到底有没有灵魂之前，他就无法也无从思考有关灵魂的问题。如果您也有这样的思想，我不愿意在道理上多和您辩解，这里只有一个劝告和一个建议。劝告是这样，人认为自己有灵魂是天生的，人认为自己死了以后如灯灭，什么都没有，那是后天教育教给你的。人生在世，许多的事情你可以用别人的意见来代替自己的意见，但是像有没有神，我有没有灵魂这一类的事情，如果你轻易的让别人替你决定，那您就是在下一个极大的赌注，若是赌输了，没有人赔得起。建议是建议您暂时把逻辑的辩驳放一放，换一种方式，就是按图索骥的方式来研究一下有关灵魂的问题。什么叫按图索骥呢？就是照着地图去找您所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就证实两件事情，不但那个东西存在，这个地图也是正确的。比如一个医学生，他手上总有一本人体解剖图，病人检查身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应该去摸一摸病人的肝有没有肿大的现象。当他头一次要去寻找这个肝的时候，他怎么知道病人真的有肝，又怎么知道那个肝在哪里呢？他是照着人体解剖图来摸的，摸着了就表示他手上这本解剖图是正确的，也表示那个病人真的有肝。他不能单从学理上来辩证说这个人到底有肝没有，因为你看不见他。灵魂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有一本灵魂的地图，灵魂的解剖图，我们照着去摸索去对照，这就是我所建议按图索骥的办法。如果这个图上所说的您在自己的身上一一都找到了，那么证实这个图是正确的，也证实你真的有灵魂。但人体的解剖图很好找，灵魂的解剖图到哪里去找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圣经。为什么是圣经？我们在有关神的问题那一课里面已经尽量和您讲清楚了，因为圣经是神和人之间所立的约，这么重要的文件，它不可能不对于有关人的过去现状与将来种种加以定义加以描绘。人有没有灵魂，人灵魂与身体的关系是什么，现在灵魂有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疾病，怎么解决，灵魂的去向又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圆满而清楚的答案。并且你一面读的时候，可以一面往自己的里头对照，他所说的事情对不对，他所提出的问题我有没有，如果有，那么你就应当知道我有灵魂，并且同时也知道你灵魂的过去现在将来到底怎么回事，有什么需要。好，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圣经去寻找与人有关系的经文，看看他对人与人的灵魂有什么定义，有什么叙述。这个不难，翻开圣经的头一面，您很快就可以找到，在创世纪第一章从第26节开始，是神在造人以先对他所要创造的这个人所下的定义与所做的描述。在那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您如果是头一次听见圣经的话，那这段话里面有一部分是很容易懂的，也是直到如今还能够观察到的。哪一部分呢？一个是人有男有女，而且遍满了这地， 还有就是人喜欢管，喜欢试着去治理，管得好也要管，管得不好也要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全地一切的活物，我们都有兴趣，都喜欢管，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今天世界上无论有多少专业，却没有一样专业能与这几句话脱得了关系，这是他容易懂的一面。还有他不容易懂的一面，其中包含了神对于他自己的形容，还有呢神所赐给人的福。先说神怎么形容他自己，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怎么回事？神不是独一的神吗？他为什么要以复数来自称呢？还有，神是无限的神，所谓无限就是没有形象，没有样式，他是不被任何的形象与样式所拘束的。这里为什么又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呢？圣经这个约是自己解释自己的，虽然这些问题当我们初读的时候可以说涌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但是如果你回头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的头两节，很快里面就能够给我们一些方向性的答案。因为在一开头的时候，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您听见了吗？这里你马上就看见神的两个位格，不单神创造天地，与神一同在那儿的，还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既然如此，他到了第二十六节以复数我们来自称，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从这第二十六节的话里边，他又让我们看见不单有神，有神的灵，还有所谓神的形象与样式，这又是另一个位格，对不对？人虽然会问，但这是人的问题，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如果是全能的，他就一定能，也必须能有形象有样式，要不然可麻烦，他就不是全能的神了，对不对？因为他不能有形象，不能有样式嘛。我们认为这里边有冲突，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无限怎么能装在有限里，永恒怎么能装在时间里呢？你说的不错，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难题给你解开来，但是我请问您，人做不到，神做得到吗？神当然做得到，神能够把他本性里无限的丰富，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装在一个形象一个样式里，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了。您说圣经的话妙不妙啊？他的意念远远超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这样我们应该可以明白神为什么要以复数来自称，因为现在至少有三个位格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头一个位格是神，第二个位格是神的灵，第三个位格就是这里所说神的形象与样式。尤其第三个位格与我们的关系最深厚最直接。为什么？因为圣经的话是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的受造是直接仿效这里所提出来的第三个位格。受造的一切万物没有一个在关系上能与我们和他的关系相比，他与你的关系比任何一位朋友任何一个兄弟更亲，因为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父亲的父亲。造耳朵的自己不听吗？造嘴巴的自己不说吗？如果按着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在职分上就管理这个世界，那他难道自己不管理吗？他不更是那一位管理万有整个宇宙管理我们的主吗？而我们呢，正是按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受造的。朋友啊，这就是人，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来源，人的出身。能够活着是一个人，那是多么高贵的一个身份啊！为什么要去相信自己是从猴子变来的呢？当然，人会去信自己是猴子变来的，有一个原因，就是虽然圣经的话这样说，我们却看不见人像神的形象，像神的样式。今天在所造的一切万物里，最可怕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人更黑暗、更毒辣，没有一个像神的，通通像鬼。圣经的话虽然好，我们却信不来。这些话不是我自己目前的光景，也不是任何一个其他人的光景。人显然曾经已经堕落在黑暗里边，与起初的形象样式不合。怎么办呢？您别急，神也把那一部分的答案暗藏在这个约里，暗藏在他的话里，就是我们刚才提出来第二个难懂之处，神就赐福给他们。为什么说难懂呢？因为当神造物的时候，圣经说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什么叫甚好？好的不能再好了，不但人看着是好，连神看着都好，那叫甚好。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赐福呢？那所赐的福是什么呢？怎么这么讲了一句就没有再解释下去呢？显然这福不是那六天所造物质世界的某一部分，要不然就不用这样另外赐给他们了。既然神赐福给人，就表示不是一句空话，必有它实际的内容。但是这福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你单单读创世纪第一章，那是很难读出答案来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从神那里把福赐给人是一件事，在人这头是不是得福了，真的成了一个有福的人，那又是另外一件事，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点上下功夫？神为什么要把这些话藏在里头又不为我们解明？因为有一天当人听见自己荣耀的出身，又发现自己在黑暗、在罪恶里与那原来的身份不相符合的时候，他还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去寻求那创世以来就隐藏在神那里的所谓的福。虽然要怎么样让这些落在黑暗里堕落的人回到神起初荣耀的形象和样式，那个道路没有为我们显明出来，但是你可以肯定，他老早就已经隐藏在神所赐给人的福里边了。您可能会问，圣经真有这样的意思吗？你这样解释会不会有点太牵强啊？就让我们继续往下读吧。我们要读的圣经是接下来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我们今天圣经所分的章节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本来的圣经是没有分第几章第几节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段记载，其实一直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二章第三节，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几句话，才算正式告一个段落。而这几句话与前面六天造物的话相比又非常特别，因为这几句话好像把焦点从神的创造移到神自己身上了。他两次说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创世纪一章的开头，我们看见起初创造的神，这里呢，我们看见安息的神。他不是做了一个地球，就安息在地球上。不，他是安息在一个地方，叫做安息日里。而且那个所说的安息日，也绝对不是地球上的第七天。怎么知道？因为你和前面六天的创造比一比，你会发现，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第六天，每一天，神都说那是一个有晚上，有早晨的日子。他不嫌麻烦，六天的创造，他就重复说了六次。为什么这样啰嗦？因为他要吸引我们的注意，让我们知道这第七天呢，可不一样，那是一个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日子。当然，有晚上，有早晨，所指的就是地球上的一天，24个小时。而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时间，那被称为安息日的第七日，其实是指着永恒而言的。世界造成了，人仿照他的形象样式也造成了，但是人如果要找神，需要到哪里去找啊？在安息日里面找。神把这安息日定为圣日。定为圣日这四个字，就好像一座山脉的主峰，前面六天的创造，都要向这个山峰看齐。但是这个圣日，这个主峰非常难爬，它既不是地球上的一个点，也不是地球上的一个时间。尤其在人堕落了，离开了原来神的形象样式之后，我们哪里还有什么希望能够回到这个被定为圣日的第七天，去与神一同享受他的安息呢？在这里，圣经又再一次使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个难懂的伏笔，就是神赐福给第七日。这个被神所定为圣日的第七日，我们看见有一条绳子，像生命的锚，从山顶上坠了下来。因为神又说了，他赐福给第七日。你以为这个福和前面第一章第28节神造人之后所赐给他们的福有没有关系啊？他们是同一个目的，同一个功用的福吗？当然是。尽管圣经第二次说神赐福的时候，依然没有把这个福的内容向我们写明，但是已经比第一次要稍微清楚，至少在方向上我们知道那是朝着定为圣日的第七日安息日而去的。我们这有关灵魂问题的头一课时间差不多了，需要先停在这里。这一些就是神从起初对人所下的定义，所做的描述和所有的预备。虽然我们才读了这么一点点，但是您如果用心听，应该已经从神的话语里边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就是剩下整本的圣经所发展的路线可能离不开两个主题。一个就是我们的原本，那被称为神形象样式的第三个神的位格后来怎么样了？他有没有回来找我们？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神所赐的福，后来有没有进一步向我们继续发表他的内涵，并且被人所得到？我想您对我们基督的信仰如果稍微有一点认识，您就可能已经猜到答案了。我们劝人信耶稣，接受耶稣。耶稣是谁？为什么接受他、信他这么重要啊？他怎么可能借着童女 成了一个人的形象，人的样式，就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呢？记载耶稣行迹的新约圣经为什么被称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呢？当主耶稣开始在山上教训老百姓的时候，他为什么一开口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您能够明白刚才我们所说，人本是按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创造的，这创造的人又有一个方向，就是定为圣日的天上的安息日，回到安息日的路就是神所赐的福。抓住了这几个要点，您就已经对信耶稣那些关键性的问题有了最基本的答案了。下一课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接着和您谈有关灵魂的问题。愿主与您同在。